一棵像素工作室。
The system will defeat itself. Nothing stays in a steady state. It overheats and melts. It only feeds itself. The system. Yo, I think it exists. Just because like a pit eats his pups. Eats his own litter up. The system's fucked. It's corrupt.
OK，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持续进化。今天我们邀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弯弯。
Hello， 喵叔，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弯弯。
今天我们聊一个这个前不久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但是这个感觉热度有点下去了。不过还是挺重要的，就是说 TikTok 在美国被禁这个事儿。这事儿的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前不久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呢，这个涉及到了一个在美国非常流行的视频分享应用，也就是 TikTok， 咱们国内叫抖音。这个法律说呢，如果 TikTok 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不能把它的业务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这里分离出来，那么 TikTok 在美国就不能使用了。那么这个法律呢，很快的就通过了美国两个主要的政府机构，一个是众议院，一个是参议院的审核。但是呢，它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遇到的问题就是 TikTok 这边认为呢，这个法律呢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是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案，包括通过互联网表达意见的自由。 TikTok 认为呢，如果说这个法律实施，会限制 TikTok 和他们的用户关于在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因此 TikTok 打算在法院里挑战这个法律。其实之前那个众议院通过之后，参议院还没通过的时候，我们有在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对吧？认为这个能不能，他会最后怎么着，
胜算大不大？
对，是打算卖了呀还是什么？这明显是卖不了。中国政府这边呢也明确表达说，这个不会因为这个美国人喜欢我们就把它卖掉。这个态度就是，而且我看了那个 TikTok 说的，自己说的这边自己不能卖的原因，其中就有就是说，一个是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卖，另外呢这个算法他们也不能公布
演算法。
对，所以说这他肯定是卖不了。之前呢另一个总统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呢，就是美国蒙大拿都曾经尝试禁止过 TikTok， 但是这个禁令在生效前被另外一位联邦的法官阻止了。这个法官认为呢，这个禁令会严重的影响 TikTok， 不仅侵犯了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影响了很多创作者通过这个 TikTok 这个平台赚钱的能力。一些专家和组织认为呢，比如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他也认为这个法律最终可能失败，因为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太大了，因为他在里面说的是所有的这个就是由外国政府来控制的这个 APP 都有可能因为美国安全的法律的问题而被禁止。而且这个法律真的让 TikTok 在美国停止服务，那么美国用户就没有机会再使用这个应用了啊！这个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非常过分的一个限制，至少美国人是这么看的。另外这个法律还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过去这几年美国政府担心 TikTok 可能被这个主要是被咱们中国政府用来监视美国用户。但是呢其实美国那边就是 TikTok 在2019年就面临这个问题，他当时就搞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德克斯法案嘛，
德克萨斯，
德克萨斯法案，好像那个德州法案，德克萨斯计划大概花了好几百亿，对吧，给到那个 Oracle。 其实现在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美国用户的数据都不是在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保存的，是在这个 Oracle 的甲骨文的这个公司保存的。我估计要是一个英国公司，可能美国人就不会这么敏感，对吧？但是要是法国公司有可能就不一定，对吧？因为之前有一个法国汽车公司的还有阿尔卡特的案子，好像也是很有趣。那么最新的情况就是 TikTok 和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针对这个被称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侵害的法案提起了正式的诉讼。所以这场诉讼基本上是一场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有算法纠结在一块儿的，还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控制之间复杂的关系。弯弯，你觉得第一修正案
其实
胜诉大吗？
我承接刚刚喵叔说的，除了刚才您讲的种种背景原因之外，其实我发现背后还有中美关系博弈，还有 今年是2024了，美国也要选新的总统。
嗯、对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段时间，我看的相关资料，在四年前，特朗普他曾经也是跳出来主导，想要把 TikTok 把它去中化，但是现在反而是变成他要捍卫 TikTok。
对，因为他更讨厌 Facebook。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
Facebook 封了他的账号。
对，像他上一次选举的时候也被推特封了账号，然后他为什么会被剥夺，也是因为第一修正案的关系。所以说在官方在这些社群媒体的官方来讲的话，他们是把它认为是它是可以受到限制的。所以说其实第一修正案对我个人而言，它其实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最低底线。对，那其实刚刚讲的那么多好比说众议院跟参议院通过了这样的禁令法案，要求 TikTok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一定要跟中国官方这边或者是实质的控制的关系去做切割的时候，它忽略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最低的原则，就是 TikTok 今天到底有没有造成美国这个国家有明显而立即的危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而且是一个蛮大的 bug。 因为他今天如果美国他在站在他们的立法权这边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的话，有没有实际造成明显跟立即的危险，这是一个在法律上来讲叫所谓的构成要件。如果构成要件不该当的话，其实这个法案是不可能去施行的。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我自己所学来讲，我是还蛮看好 TikTok 这次的诉讼是胜算蛮大的。
嗯，
对，
我看网上有一个阴谋论说，之所以要限制这个 TikTok， 是不是因为跟这次的这个巴以关系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对，其实在很多社交媒体包含台湾或者是在其他国外地方，都会发现现在这个世代透过传统的大众媒体去做讯息的传播，或者是煽动所谓的煽动民众的力量，反而是社群媒体的平台的影响力会大于传统媒体。
对，
所以说有点像是在七八年前台湾曾经有发生过学运，它其实就是透过个人媒体的力量去好比反服贸
太阳花。
对， 对，太阳花事件，那反对跟中国的服务贸易协定，或者是缅甸的新罗亚人，他们这些很多民间发起的一些反动力量，所谓的反动力量其实都已经跳脱出所谓的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而是透过个人媒体或者是这些社交平台。所以说其实这些社交平台的影响力是大过于所谓的传统媒体的时候，我相信当权者对于他们的管制是一定是要加强的，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刚才喵叔提到，其实第一修正案在1791年就是开始是制定，
对，
但是它赋予它的灵魂其实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想想看，有100多年的这个制度去套用在现在数字时代的这些言论自由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与时俱进的，所以说它需要靠我们的去补充去讨论，才有办法去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
对
对，
其实之前那个说 TikTok 在之前没有被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最早大家把 TikTok 当做一个视频分享的工具啊，也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多重要的应用。但是后来大家觉得，哎，这是一个用户数据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美国这次面临新的这个大选。
对，
据说拜登和特朗普只差
2%，
对，2%，2%，对，就是微距差距非常非常小。
对
啊，在那个巴以冲突没有发生之前，这次的巴以冲突没有发生之前呢，可能差个10%几和20%几接近啊。但是美国包括这个美国这边，以往就是说大家的印象，老百姓中的印象就是可能支持以色列的人多，对吧？就是从传统媒体，我们在传统媒体或者说在网站上读到的，据说是因为 TikTok 这种算法，它就是根据这个用户你真实的表达，对吧？你点了哪个标签之后，然后这个
推送给你的资讯，
对对 对， 对。然后美国众议院还引用了一个数据，说你看现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标签是支持以色列的将近20倍，就是明显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恐袭的那个事情，对以色列表示同情的仅有据说是寥寥数十万人，
对，
而更多的上千万人来在支持巴勒斯坦。所以这也让那个，这可能是让美国很多的当权者感觉到比较恐怖的一点，就是他好像 真正的把让民意
没有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今天美国政府他要把 TikTok 这个平台去掉，到底是不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做法？
嗯，
今天是少了这个 TikTok 的平台，会不会再多了另外一个平台出来？
嗯，
而且你今天禁止的这个言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点像是 时常说媒体是第四权，这个权力的把关者，就包括喵叔，你有没有看过有一很有名的小说叫做达文西密码？
哦，
对，达文西密，台湾叫达文西密，这边叫达芬奇密码吧。
达芬奇密码 对,
对，他的作者是丹布朗。
对，丹布朗，
他在台湾发行的第一本书叫做数位密码。
嗯，
他其实就在讲说谁去监督这个守门员。
嗯，
等网络守门员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安全机制。
对，
但是啊，网络守门员的好与坏是谁来控制的？他那本书叫做数位密码，他其实就在讨论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今天因为政府当权者，他们想要去灌输民众或者让民众收取到什么资讯的时候，这个政府的初衷到底是好是坏，谁要来控制，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问题。
嗯，
如果说今天只是这个平台上面的同温层比较多的是支持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这样子会造成他们在施政上或者是在决定战争的支持或不支持的立场上面有所阻碍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去讨论的是，这样的政府到底是为人民的福祉好，还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利益好。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讨论的。如果说只是流于我今天当权者，我掌控到国家机器，我就可以来决定说我要灌输我的人民掌握到什么资讯的时候，我觉得这有点以民主之名，以民主之名去侵害民主之实。
嗯，
对。
哎，你说到这个政府的态度，其实我这里边就我之前看资料就看到了拜登政府对于这个 TikTok 的态度啊，就是其实拜登目前这在这个 TikTok 上开了自己的账号，就是他的竞选团队主要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传播渠道嘛，因为 TikTok 的现在主要的用户群体呢是所谓的 Z 时代，就是90后2000后的这些年轻的这个选民啊。所以说这个最初呢，拜登政府是因为这个目前这个第一修正案，不是第一修正案，就是之前的那个法律的问题，拜登政府没有打算使用 TikTok。 但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和年轻人在这个 TikTok 在美国人年轻人里面越来越流行了，特别是他现在其实年最大的人的据说这个增长数量要比年轻人增长还快，
对，
他们就觉得
不得不
对有点没法忽视这个平台了。然后呢，拜登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政策，就是在这个 TikTok 上，就首先他开了账号，然后呢他们发布了一些视频啊，包括这个从 CNN 到特朗普集会中摘了一些片段，然后展示拜登的幽默感。当然这个拜登的发的很多视频也遭到了一些这个用户的批评，拜登团队在 TikTok 上发的第一条视频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用户认为他不敏感，主要是表达了对还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战争的不满。
对，
但是呢拜登团队一开始对这些负面评论并不担心，他们认为这个评论区不能代表公众舆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论都不应该被过度解读。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被过度解读了，就是或者说体现出来的美国老百姓的一种真实的态度，每个人都觉得我在这上面可以发声了，而且发出来是真实声音，不像在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的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拜登现在也有点尴尬，他尴尬的点倒不是因为他遭受了网民的批评，而是说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也是 TikTok 这边说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美国政府认为我这个东西数据不安全是敏感的，那为什么美国的老大还要在
你也变成用户了？
对，你不是觉得不安全吗？ 对吧？但是你们美国的头把交椅现在正在 TikTok 上。
对，因为其实我来自台湾，所以我知道很多台湾，因为在台湾来讲，现在年轻人都觉得用 Facebook 都是40岁以上的哥哥长辈了，
就是我们这种哥哥。
对对 对，就大概我们中年人才开始才还在用 Facebook。
嗯，
所以说现在连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们也不得不开始用 TikTok 甚至 Twitter。然后甚至在特朗普那时候，因为特朗普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推特也在台湾开始流行了。对，所以说其实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对于这个种社群社交平台是一定要去参与的，你因为这样的社交平台上面的言论风向不是你的受众群，你就去禁止它，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对，所以说 就像您刚才讲的，拜登他给我们传统印象就是一个非常老非常年长的一个政治人物，
对，
他要去博取，
说着说着经常忘词儿，
对对对对，还有他的健康问题，
对 对, 对，
健康顾虑，
我都怀疑他如果真的连任的话，他能不能坚持到对
最后八年做完，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他们都必须要去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嗯，
这在美国这在台湾都一样，而且台湾有一句话，老的你总有一天会离开，我总有一天会长大，
嗯，
所以说其实在主流的讨好话题的人物上面，其实这透过这样的社群平台对政治人物来讲是一个非常需要去攻略的一个战场，这在台湾来讲的话，这其实所谓的打文宣战是叫做空军，我相信在美国他们现在打选战的做法是一定要去迎合年轻人所受众的一个管道，就像我们现在家里很少会有所谓的有线电视了，
对，
都是用透过网络媒体去摄取所有的资讯，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他不参与到这样的世界的话，他是很大大的直接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他现在等于 TikTok 动用的是这个美国第一修正案来进行，其实第一修正案我看了看啊，原文就一句话，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就这一句话，
对，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上学，然后突然校长说从明天开始大家只能喜欢蓝色啊，不能说自己喜欢白色或者是红色，这时候你感觉会怎么样，这听起来就很
违反人性，
对，不公平，对吧，
对，
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颜色，
对
啊，所以说美国第一修正案理论上就是为了保护这种自由，但是它保护了另外几个其他的重要的东西，这具体来说就是五项，这就是宗教自由，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强迫你信仰某种宗教，也不能阻止你按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这是保护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即使别人或者是政府不同，美国政府不同意你的看法，你也可以说啊。第三个呢就是新闻自由，就是在美国的新闻中工作者呢是可以自由的报道新闻，政府不能阻止他们发布真实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有时可能让政府显得不好啊，这跟我看到的纸牌屋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第四呢就是集会的自由，就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想要和平的聚集在一起，哎，记住是和平的啊，表达你们的观点，比如通过游行啊什么，这是被允许的，当然也好像需要一个申请，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请愿的自由，就是向政府提出改变的权利，比如说你认为学校里的某条规则不公平，或者职场中的某条规则不公平，或者你的社区里你的那个所在地的某条法律不公平，你可以发起一个请愿，要求学校领导啊或者你当地的这个政府啊改变这条规则。那么最初呢，第一修正案只是用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的，防止他干预这些自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法院决定这些自由呢也适用于州和地方的政府，这个修正案基本上帮助保证了美国人可以自己的自由的表达自己，无论是通过这个说话写作还是报道新闻还是其他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第一修正案是美国宪法中核心重要的一步。不过关于这些言论自由的这些具体的限制呢，特别是关于宗教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呢，至今有很多的一个争议，比如说法院有的时候就会决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些自由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在学校或者是政治捐赠方面，而且有些商业广告也是有一定言论自由保护的，但是这种保护就不如个人言论自由这么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 TikTok 这个事儿也是模棱两可，对吧，因为现在美国参院和众院提出来的是安全的问题，它套上了这么一个安全的壳子，虽然说这个 TikTok 在以第一修正案来起诉，但是最终能不能赢似乎是不是还真是不确定的。
其实那时候我在学校学习到言论自由这样的议题的时候，老师开宗明就告诉我们说言论自由一定有它的界限，就有点像是诽谤诬告，这些都是所谓的言论自由界限的明文化，
嗯，
你不能说今天你胡说八道去攻击或去伤害人，就像刚才那个喵叔有提到所谓的言论自由，他今天国家美国他是用一个安全的问题去做限制，
对，
那就如同我刚才说到的，今天的安全的一个相对词就是危险，那今天 TikTok 对于美国政府或美国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危险有所谓的明显或者是立即吗？这是两个元素，既是明显又是立即的时候，才有可能去违背第一修正案的立法精神，去限制了这样的互动。所以说其实 言论自由一定是有它的边界感在，但是这样的边界感是非常的有点像是皇后的贞操，是不容僭越的。所以说其实在言论自由上面，以前台湾甚至还有所谓处罚过思想犯。其实思想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雷区，政府是绝对不能去处罚思想犯，因为今天人的思想对方是没办法去证明的。我今天想什么，如果说我今天想了一件事情是违背当权者的利益的时候，当权者就因为这样子把我抓起来的话，这有点像是完全是由当权者去扣帽子了。对，
哎，就是我其实我发现很有意思这件事儿啊，就是去年吧，大概是还是前年，就是爱奇艺想进军台湾，
嗯嗯，
但是台湾的那个叫这个所谓的文化部长郑丽君就称，这个目前电影电视的这个串流服务是被列为录资是不能许可的项目，对吧？所以说台湾也是有这个禁令的，对吧？
有的，其实爱奇艺到现在在台湾是在合法管道上面是看不到的，
嗯，
但是非常讽刺的就是，如果说有机会到网络上去搜寻的话，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在所谓的民意殿堂上面公开的用爱奇艺去追剧，被后面的媒体拍到，等于说民进党他们反对爱奇艺登陆台，
他不让爱奇艺陆台是在台湾打不开这个网站吗？
对，
哦，打不开，
对对对，
所以那个民意代表是用了 VPN，
所以说非常的讽刺，就是这个样子。对，
好吧，他那个民，好吧，这也是够讽刺的，
真的就打自己的脸。对，
哎，那我问那个弯弯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假如说最后 TikTok 真的输了这个官司，
是？
那你觉得台湾会不会有样学样？毕竟马上就520了嘛，对吧？520之后，我们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赖就要上台了，就要执掌台湾了。你觉得他会不会马上就有样学样禁止 TikTok？ 在台湾，
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台湾曾经发生过了。
哦，
在2022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他曾经有推动一个所谓的数位中介法。
嗯，
他就是要求所有的平台业者，要针对用户在这个平台上面发表的言论，要有属实的审查考核。他要求平台，
这个属实审查考核是指什么呢？
就好比说你今天所谓的发表的东西是属实的，不是虚假的，甚至是不实的言论。
嗯，
他要求所谓的平台业者要负起这样的审查的责任。如果说你没做审查的话，政府是要罚款的。
但是这个好像很模糊啊，这个
非常模糊，而且对平台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有罚过谁吗？
没有，他们曾经推动过这样的法案，
嗯，
还在立法的阶段，就因为台湾的舆论压力而撤案了。因为这对于言论自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扼杀，
嗯，
而且他主要一点就是，他还要求平台业者负起这种审查的责任的时候，你无疑是把行政责任转嫁给平台业者，等于说从政府的责任转嫁给民间的话，要么如果说你民间业者愿意，那谁去限制民间业者的权利的行使，会被变成一言堂，或者是流于某些政治力量的工具。所以说这在台湾民间来讲的话，2022年的时候造成很大的风暴。所以说这当时候的民进党因为推了这样的法案，民意支持度也掉了好几个百分点。
但那个法案过了吗？
没有，最后无疾而终。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从这个事件让我觉得说，其实民进党他们就是想要去一手掌握，不论是传统的媒体甚至是网络媒体，他们都想要一把抓的这样的企图心是很明显的。所以你提到下礼拜5月20号之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要上去之后，我觉得他的强度应该会更强一点，会更强一点。
他会不会比美国人先这个行动更快一点，就开始推动类似？
我觉得就所谓的政治立法的程序来讲的话，不会那么快
啊，因为现在立法院不是
对，现在所谓的民意机关的多数，民进党并不是多数，
嗯，
所以说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应该是会有很大的阻碍。除非他真的是用所谓的行政命令去推动，
嗯，
但是行政命令他的位阶是小于法律的，
对
对，嗯，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他们是绝对想要如法炮制。
但是现在院长是韩国瑜，是当时他们对吧重点打击的目标。
其实所谓的立法院长这样的机关的院长，他在 传统来讲的话是要求中立客观的，所以他是所没有所谓的投票权表权权的，
对
对，
所以韩国瑜才给那个谁来关心他的嗓子，对吧？
对对对，
请那个，
然后就变成一个
王立坚要
喝水和四老子那种感觉。对，
据说这个新的立法院长比这个赖要支持度要高，说
是对，对，所以您说就台湾内部的状况的话，如果说今天政府行政机关要推动这样的法案，我不意外，但是我也非常比较相对的安心一点是他会成功的几率也不大。
那你觉得美国这个成功的几率也不大？
我觉得我也蛮看好 TikTok 会胜算的。对，
我这边举两个例子啊，
是
就是一个是微信的案子，就是特朗普的时代呢，他不光想禁止到 TikTok， 他还想禁止到微信。
是，
他认为一个 IM 软件被中国公司来控制，而且很多的美国华人，因为他有中国的亲属嘛，他就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微信在美国华人社区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对，
许多人用它跟家人啊或者中国的
内地朋友联络，
来联络。因此呢，一些华人律师呢，就最后就组织了一个团队啊，名叫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USWUA 啊，他们不同意特朗普的决定，于是呢，就把这件事儿告到了法院，然后法院最后支持了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的倡议，阻止了禁用微信的命令。后来呢，当拜登成为总统之后呢，他也取消了这个禁令。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啊和美国司法部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政府同意支付$900,000的律师费给这个微信用户联合会，
算是赔偿吧。
对，因为人家在法庭上赢了这场官司。而且微信用户联合会认为他们的胜利不仅是保护了在美华人，也就是他们叫少数族裔的使用微信的自由，也捍卫了言论自由，这是美国宪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与此同时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呢，华为对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然后因为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它是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华为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这个禁令是不公平的，违反了宪法中的这个正当程序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权力分立的这个原则。但是呢，美国法院在2020年2月做出的决定就是没有支持华为的诉讼，最终华为败诉了。法院的理由是美国国会有权利根据国家安全考虑制定这样的规则，那么法院也认为这些规定呢，对有安全威胁的公司或者是行为吧，这种反应是合适的。即使华为提出了诉讼，但是法院和专家们普遍认为华为赢得官司的可能性很小，当然最后也事实在表明华为就是输了啊。而且其实前不久同样呢，俄罗斯的软件公司，非常著名的杀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也因为美国政府以同样的这个安全理由禁止了美国政府使用这个软件，而且同样败诉了。其实这就显示在国家安全这个领域，对吧，美国政府还是有一个广泛的权利来制定这个政策的，对吧，即便这些政策会给这个公司造成一些不利，不知道会不会这个 TikTok 最终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也会遭遇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像喵叔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现在目前美国的 TikTok 用户已经1.7亿了，而且他们这样的粘着度跟所谓的背后的利益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华为案上面是不可比拟的。其实在美国的判决来讲的话，他们是案例法国家，
对，
他们是每个案子是独立出来去做参考，所以说其实他有华为案可以去参考，也有微信案去参考的时候，我觉得就今天2024这个 TikTok 的案子来讲的话，它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只有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是很多政治人物在未来或者是今年年底选举的时候，很多在选举攻防上面的一个策略。
但是我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又觉得有点不同。你看微信这个，它组织了一个联合用户联合会来告，等于让用户来告这个，
由人民来告。
对
对，
但是现在其实等于是 TikTok 自己在反击啊，公司层面上反击，对吧？没有一个用户组织。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说其实 TikTok 在这个网上有一些这个美国那边的一些专门研究这个法律的人认为 TikTok 有一个严重的，也不能说是瑕疵吧，就是他当年是在美国收购了一个叫 MusicLY 的这么一个。这什么一个音乐软件，然后最后作为一个他在美国的第一步的基础，但是呢，因为收购这个时候呢，当时这个软件 也就几千万用户，没人在意。但是大家没有想到 TikTok 短短时间内
壮大成这样，
对，变成了 1.7 亿的用户了。所以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可能收购那个 Music 的软件的时候是有一个瑕疵的啊，这个瑕疵可能会导致 TikTok 会被受到这个惩罚，最后会可能和微信的还不一样，因为微信没有在美国收购任何东西。
嗯，对，因为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微信案他们可能就组成一个民间团体、民间组织去跟美国政府打官司，但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在这一次的时候 TikTok 有很多用户自发性或者是被鼓舞的去跟美国政府去做一个申诉或者是陈情，或者是
对，但是这个陈情好像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
对
吧，反而激励了他们觉得这个你看
决心
对，就是你那 万一以后你鼓动一个什么人 当美国总统，对吧，这个政治力量好像显得还是很，或者你这个影响力已经非常非常巨大了，对吧，
是等于说他在民间的那种影响力带风向的能力就多了，对，所以说其实您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微信案或华为案他们这样的状况，或者是当初 TikTok 登陆美国他们的第一步的起点是不是有瑕疵，这个瑕疵是不是可以大到说让他后面壮大之后还可以斩草除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就法理而言，我会觉得我还是对 TikTok 在法理上面的这样论述，我是觉得它是比较站得住脚的。
您觉得这个现在 TikTok 构成这个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吗？
我看不到有什么，因为今天到底是平台的问题还是在上面传输内容的问题，平台我觉得平台跟制度是一样的概念，今天平台建在那边，我要在上面讲什么话，讨论的是讲什么话的内容，而不是这个平台有问题。我的认知是这个样子，即便这样的演算法是并不是美国自己拥有的，但是不代表说这样的演算法一定就是会伤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这样的国家安全到底是立即危险明显的危险，就像还是回到刚刚的这两个要件到底符不符合。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平台是没有对或错好与坏，而是内容你在上面散播的内容，就有点像刚才我讲的台湾的那个数位中介服务法一样，上去在网络上面的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发文者的问题而不是平台的问题。所以说今天 TikTok 美国要求 TikTok 跟字节跳动剥离，这根本都是在针对这个样的平台，而不是针对平台上面的内容。所以我自己的认知是今天他们担心的是平台的内容，而不是平台这样的制度或者是这样的机制。
但是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感觉就是尤其是近几年就是 TikTok 流行之后，网上似乎有一个新的一个风潮，就是以前吧，你比如说大陆这边或者说网上流行的文化都是什么呢，都是 cosplay
啊、cosplay
的全是日本的这些动漫的这个人物。
对，
但是最近我刷到了，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就是在很多这种像日本的小姑娘穿着裙子，还有美国的这些老百姓，然后他们在配着一首非常土嗨土嗨的中国歌曲在跳舞，还说里面的就是还模仿中文说话，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什么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乐队叫凤凰传奇那种、
哦、
就是什么
最近在鸟巢办演唱会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伴着这些音乐来跳舞、
嗯、
我突然感觉到 TikTok 是其实起了一种很牛逼的文化输出的力量。
是啊，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您刚才说的、嗯、在台湾 cosplay 大多的也都是日本动漫的角色。
对，
但是这我自己也发现我抖音那些短视频好像有一群人
在跳科目三，对吧，
科目三在台湾也是
很流行，
引起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现在要叫知舞，对吧，
对对对，但是像我刚才提到就是好像有一群人他们是致力在推动汉服，穿着很多中国传统不管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嗯、到世界、
啊、台湾现在也流行汉服、
啊、汉服还好、
嗯、
但是就针对好像很多其他国家著名的风景区有很多华人愿意穿着中国人传统服饰去走秀、
嗯、
走在街头引起很多的眼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善的去宣传，对，我还蛮觉得以此为开心的。
我其实能感觉出来为什么拜登啊包括台湾政府想禁止它，其实就是怕一种文化输出和文化影响
文化侵略。
对对 对,
对，
而且那个我前面就正好看到一个 BBC 的一个采访，他就采访一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每天大概刷三四个小时的这个 TikTok 啊、
嗯、
然后她追这个大陆的明星，
是
嗯在 TikTok 上、
嗯、
然后台湾的政客就非常引诱说你看看他们开始喜欢大陆的明星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吊诡，就是听到内地人 在看台剧，他们会觉得啊，台湾很有面子，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台湾之光，又是台湾之光。但是好像在台湾只要讲内地的好，或者是跳科目三，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有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夜市叫做饶河街夜市，他们就办了所谓的科目，不知道是不是饶河街，反正就是一个台北的一个很知名的夜市，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办了一个叫做科目三的舞蹈比赛，结果被大家挞伐，说你怎么可以跳内地传统内地流行的舞蹈，好像很没有面子，或者是很没有素质可言。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跳科目三，这种东西就呈现出官方跟民间是一个很脱离，官方是需要民间去支持的，但是民间在流行的东西，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官方要去禁止，甚至在网络上面去批评，甚至去这样的流弹还打到蒋友柏蒋万安，不好意思，蒋万安身上，台北市长蒋万安身上，就好像是台北市长
蒋万安是蒋友柏的弟弟对吧？
堂弟
、哦、对
就这样讲的话，就是好像民间只要跟内地有关的文化鼓舞起来之后，就好像被赤化了，被中国化了，那这种感觉好像是为反对而反对。
哎，我看蒋万安最近在这个 TikTok 上的这个粉丝非常多呀，对吧？
其实他长得又帅，
对
又年轻，然后又他其实跟蒋家，就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讲的话，蒋中正我们根本都，他过世之后我们才出生，我们对蒋中正的喜恶其实都已经，
而且蒋万安其实和蒋家好像也不是那么对吧密切，不像那个蒋友柏一样对吧，从小就能看到他的一些这个大人物的这个
对，毕竟他们不是，
对他爸不之前不是叫张小岩，对张小岩嘛，
对他们毕竟是外面，
对叫什么小三应该不对，对这个外叫应该叫反正是外房对吧？
对、嗯、所以说他们的蒋万安算是未来的明日之星，那种感觉，对。
他接下来是要干什么？竞选台北市长吗？
他现在台北市长好像是第一任而已，所以说在2022、
他现在已经是台北市长了、
对、
我没怎么，
他是柯文哲下来之后的
哦，
对，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的话、他可能也是未来的竞选者之一，对、只能说不能那么武断说他未来就一定是会选上、但是他有办法拿到，
那他和这个谁咱们现在立法院院长来
不同世代、对，所以说他们甚至蒋万安的年纪至少可以让个贤
对
还可以让个，
他是80后对吧，他跟咱们差不多，
他70后、他年纪比我大一些、对所以说就排队的话他还排得起，
就是
题外话，对，所以说其实在台湾来讲，连科目三都会变成所谓的统或独的议题去做吵架讨论，甚至发生冲突的一个矛盾点，对，所以但是这种东西为什么民间会主要想要去办所谓的科目三的舞蹈比赛，那就表示说民间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不仅是看过，甚至都已经学会科目三的、才有办法办比赛。
哎，我没看过台湾的数据， TikTok 在台湾的占有率高吗？
这个我真的还这么不清楚，就像刚才讲的、我目前也顶多还是用 Facebook。
那你综合下来你觉得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在就法论法来讲的话，它没有输的理，因为毕竟它没有造成所谓的第一修正案上面的那些限制除外规定来讲的话，它并没有造成所谓的立即跟明显的危害，对，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你说危害到底什么叫做危害，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第一修正案就只有那几行字而已，那要落实到实际的案例上面来讲的话，就有赋予法官有很大的认知的决定权，对，所以就我来看，如果我今天是承接到这样的法案诉讼的法官来讲的话，我不认为继续让 TikTok 在期限之后继续存在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会因为这样子而发生所谓的国家安全对的问题。
你觉得在这种新的，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就是有人真认为 TikTok 到底是一个社区还是一个媒体，还是一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翻译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大概是一个工具，就是似乎这个的定义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在这个法案中。
对，其实我真的就是会觉得说，不管是 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他们都是所谓的平台。那真的一般的用户其实就是有空的时候刷个小视频或看看别人的贴文打发时间。那我今天但 因为演算法的关系，我对什么有兴趣，他就会推什么给我来看，这就变成所谓的舒适圈了。那你这舒适圈贴的文章内容是什么？但就是你个人有兴趣的东西。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东西在一般民众来讲的话，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没办法去设身处地变成美国总统，我要怎么再去制裁或者是防堵 TikTok 继续危害我的政权，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去回答。
在 iPhone 的这个 商店里面是下不到这个台湾版的爱奇艺的，因为我刚才搜，我发现爱奇艺有一个台湾版，对，台湾版，专门注明是台湾版。
因为其实像我那个状况的话，是我回到台湾去之后，他要就算要播的话，就好比说咪咕视频，我那时候在台湾，我想要看 CBA 的转播，他就是因为你地区关系，所以说无法正常那个正常、
无法正常打开，对，
无法正常播放，对，是这样的状况的，
等于受到了一些版权的限制，
对，
嗯。你觉得那个赖清德对这个 TikTok 下手？
我觉得他对 TikTok 下手应该是不至于，对，因为其实毕竟在台湾不用有 TikTok 平台，也有很多反对独立的力量的机会管道。就像你讲的，他们也说什么唐湘龙他们的那个频道，其实受众者虽然说是年纪比较长的，但是他们的如果说要被打压的话，其实早就会被打压了。但是之前有发生过说比较轻中的电视台是被强制下架，叫做中天电视。
对，中天。
对，它就是被强制下架。
它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 YouTuber 电视台。
对对对对，它就变线上化了。所以说它的东西等于说民进党在台湾虽然说我们叫做压霸，就很强势，但是他们的至少在法律这一块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
哎，那现在立法院已经换人了，他们不能再去做一个什么申请让自己恢复这个播放
频道
啊？
其实那个东西是有所谓的独立，台湾叫做 NCC、
哦、它是有个证书的对吧？
是有一个机构去专门做审议的，而且那个机构是独立机构，不属于所谓的行政机关。
那这会不会也影响台湾本身的所谓的言论自由呢？
我反而觉得台湾的言论自由有点太不着边际了对，就是太自由了，对对对。
你这怎么讲，什么叫太自由了？
就像刚才提到的好比说在台湾来讲的话，曾经有说老百姓有事没事就闲下来就最大的休闲爱好就是骂政府。那这种东西其实对政治人物来讲的话，我今天被批评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所以说其实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的话，我封了这个频道，我反而是失分的。就有点像是之前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政治人物，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会去删留言，删一些反对的留言，他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好比说哦，好像他想要预期呈现的出来是我是获得民众支持的，但是我今天被删留言的这些网民，我会在其他平台上面，甚至在其他的粉丝页上面去截图说我曾经在你的粉丝页上面留过言，但是我被删留言了。这反而会引起更多原本不关心你的民众知道说你是一个会删留言的政治人物的时候，你反而失分会更大。所以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的话，在社群平台上面即便是批评你，甚至是非常恶意的批评，原则上都不太会采取所谓的实际的行动去前置，除非是真的有涉及到诽谤一些法律上的攻击的时候才会采取提告。但是多半就以前到现在我关心我或者是我关注到的新闻事件来讲，多半都会不了了之，提告之后的话还有撤告的空间。
嗯，
对，所以说都是用威吓的性质大于所谓走完所有的诉讼流程，然后让这样的网友去定罪的几率真的比较小。
哎，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你这些议员们当时在美国提交这些法案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 TikTok 最后可能跟他打一个官司，也就是打这个官司之后呢，就是 TikTok 还是会赢，对吧？就是他们还是会
还会存在。对
对对对对。
嗯、
那么我在想，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难道说是说，比如说拖到那一天，但是 TikTok 在没有上诉到这个，或者说这个官司还没有判决之前，如果到了那一天？会不会 TikTok 就得下架呢？
在还没我也有看到一些那个分析的文章来讲的话，其实在整个诉讼过程，像他们昨天前天正式提起诉讼，
对，
要走完整个诉讼流程大概是要到明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之内 TikTok 是可以继续存在在美国社会，
但是1月19号这个说实话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但是美国投票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要投票了嘛，
嗯，
所以说其实就我来看的话，是不是他们今天去做这样的法案通过，是不是还是针对今年年底的大选？
就是说我
表的态，
我掐着你的脖子，
对，
或者说
我这个政权是我捍卫了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利益。
那如果说拜登继任之后，那他会怎么样呢？他会
拜登连任的话，
对，收回这个法案吗？或者说，
或者是不执行，也是不是也有可能？
嗯，
对，或许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就法律上来讲的话，有时候一般的诉讼来讲有所谓的紧急命令，所以在法院判决之前，即便这样有这样的规定的话，你可以，你不应该去执行，你没有权利去执行。对，就有点像是假扣押或假执行一样。
嗯，
所以说我会定一个暂时状态，先维持现状，等到判决确定之后，你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动作。
其实我仔细想了想，原先网上很多人还说，这个最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张一鸣把这个更，或者字节这边把更多的股份让给美国，对，让美方成为主要的控股方，对吧？嗯，或者什么之类。我想了想，这不太可能，因为如果说这么干的话，那其他国家就会有样学样，
比照办理。
对，就是全部都是那这不就是一种新时代的掠夺吗？就是这数字掠夺，对吧？你做好了一个 APP， 我觉得你的数据还不错，对我这边影响比较大，嗯，那我就以出台这样的一个法案，必须要求你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控股。
对，就不是之前就有说我打不赢你，我只好加入你。但现在他们美国政府反而不是我加入你，是我打不赢你，我就把你抢过来。
对对 对，
对，
感觉有点像当时的英国和西班牙这个大航海时代那个海盗法案一样。
对对 对， 对，就有点像是我就是变强盗了，你也拿我没办法来
走。对， 对， 对，所以说我估计啊，就算是美国真正赢了，中国也是不会卖，他宁肯让这个东西消失了。
对。
他也不会卖，我实在也理解不了母乳金为什么竟然这么有信心，对他去买这个东西，可能他买过去的，就算他真正买过去，我估计也不会有算法核心的，可能买过去是个壳。
就像喵叔您刚才一开始讲，最坏的状况就是 TikTok 输了，然后好，美国我要 TikTok 又不愿意卖掉，那好，就只好 TikTok 退出美国。
我就甚至不是 TikTok 不愿意卖掉，就是他没法卖，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
不愿意，
我不卖。
对
对，
嗯，那这样子的话，那只好退出美国。
嗯，
那这样最大的受害者或者是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用户。
对
对，所以说其实就利弊得失这样子掂一掂量一量的话，真的不是一个赢了之后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而且就像最后就算美国中国愿意把这卖掉，谁可以当接盘侠？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看网上有人说，字节跳动说，如果说 TikTok 没有了，对吧，那么 TikTok 的竞争对手会成为获益方，其实对手就暗指 Facebook， 对吧，
是，
就是 Instagram 因为也有这个功能，嗯，对吧，包括这个 Twitter 当然好像原先孵化过一个 Waze 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没有成功。
嗯，
对，但是 Instagram 现在是有这个功能，而且 TikTok 包括 YouTuber 都做了类似的这种功能。
对，
对，可能就是便宜了这两家了。
对，
那会不会是就是这两家反而是因为这个这样法律诉讼这么拖，这么不断的拖着拖着拖着，最后导致
渔翁得利。
对，最后导致就是 TikTok 就最后也没什么价值了，用户流失什么的。
对，所以说其实我看的很多资料上面都说，今天 TikTok 最值钱就是它的演算法。
嗯，
那演算法还是把持在中，如果还是在把持在中国的时候，这个招牌卖掉，其实对实际上面来讲的话影响不大。那如果说真的也愿意把演算法卖掉之后，能接盘，因为它的市值是好几百亿美金，
嗯，
有能力接盘的可能也是我们讲得出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这几个大公司。还蛮好玩的，就是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也用反垄断法去要求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不能太一家独大。如果说他今天真的愿意卖掉，也只有这几家叫得出名号的公司有办法承接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我不愿意你大，但是你也只能大了才有办法把 TikTok 卖掉。所以说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自我矛盾了，你要卖，但是你要卖给谁？你要
会不会就说我不愿意你大，但是我自家的兄弟可以大
那就等于说让他变一个空壳存在那边而已。
对，
对，
因为我其实是在想，就是说如果说到了明年的这个1月19号，然后这个法案生效了，
嗯，
那么他真的让各个的像苹果呀什么的都把 TikTok 下架了， OK， 我也不禁你， 对吧？
对，
你现在已有的用户装的 TikTok 你还能用，
对，但不能更新。
对，但是你不能更新，你不能这个，或者说你可以更新也，对吧？就是因为安卓的是可以有自由的这种更新的方法，
嗯嗯嗯、
就是我就不允许你新用户下载。国内很多 APP 都会受到国，因为
对，
因为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违反了国家法规就被国家处罚。滴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就是因为没有打招呼去美国上市，最后被下架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他的很多用户呢就流失到像高德地图啊，还出来了这个时间还出了很多雨后春笋般的各种小的这种
轿车平台，
对，轿车平台的公司。那会不会美国政府最后也是这个策略？好，我让你一年不能出现，两年不能出现啊，结果你的用户肯定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嘛，大家就慢慢的这个时间就搬移。等有一天OK， 你赢了这个第一修正案的官司了，但是你也没那么大影响力，
没有什么价值。
对
对
对，
这也有可能。但是也换个角度想，说不定在这段时间美国他们也有新的演算法或者新的平台也冒出来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劳师动众大费周章的把这个品牌下架，甚至在要剥离，美国政府到底图的是什么？旷日费时要打这样的诉讼，我相信他们在出台这样的法案之前，他们应该也是有评估过说 TikTok 他们一定是有诉讼救济的管道跟权利，他们不可能视而不见。那他们还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出发点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还有所谓的政治角力，甚至是政治算计的考量。
那从政治算计的角度来讲，就是拜登现在设了这么一个雷，1月19号法案生效。
对，
那你觉得在这场竞选之前，那他的团队会比如说联系 TikTok 说你得把这个整个舆论风向倾向我吗？
那就先从你不要在推特发文先做起吧，你不要在那个 TikTok 上面发文先做起吧。但是他又要去变，他也是
对啊，就是说你得给我流量，就是我发文了，你得给我流量。
对对对对，但是我又要打压这个平台。
对，
就
或者说你只有给我流量了，我在上面有流量了，那未来可能我继续当我的总统了，我第二任任期了，那我才放你一马。
对，大家好谈。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如果说在法律上面掺杂了其他的元素的话，都不是一个可以很客观理性的去评估了。对，
现在灯塔国似乎有这个趋势的，就是
对，
也越来越这个什么了。对，
对，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提到台湾的所谓的数位中介法，我相信当初的提出立法者的概念是好的，他们也是想要在网络环境上面去做一个比较真实比较干净的这样的推动，但是在实际执行上面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让他没办法达到他们当初立法的目的。好比说他要求平台业者去做一个审查的动作，平台业者他没有所谓的公权力，他凭什么让这样不实的言论下架，谁来做审查？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他们的目的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是自私的，但是有很多执行面来讲的话，会有很多很大的冲突可言。
哎，你参加了那个上一届的投票吗？
今年年初的投票我有回去投。
你有回去投。这三个政党有没有通过这个比如说 TikTok 来影响或者说拉拢自己的这些粉丝呢？
我相信他们也应该有 TikTok 的账号，但是就受众面来讲的话，还是以 FB 为最大宗。对，
然后在台湾 Facebook 还是最
对对，在台湾还是甚至因为 Instagram 是年轻人发照片的一个很大的平台，但是如果说要发那些文宣政策甚至是个人宣传的话，还是 FB 受众面最广。
感觉 Facebook 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对吧平台了，
对，
似乎是个 PC 时代的，对，在那个手机上浏览反正的确整个的感觉不如那什么的好。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我所知，我自己的生活周遭还是以 Facebook 为大众，IG 的话可能就是发照片发个人的美照为主，对，但是如果说文字居多的话就是 Facebook， 那如果说是视频的话可能就是 YouTube。
所以其实你要说他真的是这个大陆的武器，他似乎也没有左右台湾的选举，不然那个我们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就上不了台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 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们会不会假借国家安全的这样的名义去进行打压他们，或者是遂行他们的
政治目的，或者是让本来一个蛮功利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武器，对吧？
对，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其实现在就有人说，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想禁掉这个，犹太人想禁掉这个 TikTok 啊，所以才推动这个美国国会。就是通过了这一系列的针对 TikTok 的法案，
毕竟犹太人在美国还算是高精尖的分、
对对
对,
对
社会掌握者。
就像咱们刚才聊的嘛，就是第一修正案是一个1700几年的东西，那么在新的这种数字世界就是不断的发展，未来可能还有像这个
AI 啊，
对 AI AR 这类的发展，那么第一修正案你觉得未来会还会发生变化吗？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我要换一个角色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是 TikTok 是个美国的软件，对吧，就是那么抖音是个美国纯美国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隐忧，对吧，它是不是在做美国价值观的输出，或者说
资料的收集，
对对对对 对,
对。今天的新闻是说日本主520会派最大的访问团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赖清德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
对对对对，所以说赖清德他的外形就很像日本人，
对
对，他就剪那个日本的那种中分头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他就是有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组合，所以说对内地我自己的判断是不会有好到哪里去，对，但是可以等一等的，就是可能520刚上任之后至少会释放一些善意，彼此先碰碰看。
他怎么释放善意呢？
好比说对台对中国的一些贸易的政策的限制，好比说之前
取消，
对，先取消一些限制，然后或者是开放观光，也有可能，但是开放观光可能涉及到人员的移动，受阻到的阻碍会再大一点。
哎，我看原先有自由行的时候，台湾民众也是怨声载道，说大陆人攻占了台湾了。后来进了之后，感觉他们也没什么受到什么影响，好像对吧？还是受到
的
影响。
其实那时候民间来讲的话，是大陆人太勤俭持家了。我们到观光景点去，
就舍不得花钱，对吧？他们
就可能说，可能一人份的东西，三个人分着吃，等于说两个人不花钱。对，等于说乍看之下好像人变多了，但是消费并没有随之提升，然后可能这边的人员素质还没有像那么高，等于说到那边全部都是内地朋友，闹哄哄的，乱糟糟的，然后挤压了台湾人去观光旅游的性质。对，是这样的概念。对，但是不得不说，很多观光业者甚至是游览车司机、游览业的人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自从取消自由行之后，欧美人士或者日本人去台湾观光旅游大多都是自由行，不会跟团，所以说这边都几乎要求是团进团出居多嘛。那所以说那时候坐游览车的导游他们至少还有客人可以接。针对那个开放观光取消这之后，在台湾来讲的话真的是有影响，但影响的还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board from American to the China, and we are arrived to FJ. 我从东方到西方，游历岭南北方之端，奔向游水盘上，不料上表这份差异清淡，未看惯，可请静静看看这些见闻心酸，多少有点夸张。公交高峰期的站上，大爷大妈争先赞赞，他们最爱玩命表现张扬。明明说好老弱病残，最爱理直气壮理所应当，咋呼小辈给真嚷嚷。忘了忘了，隔壁地主小度，淘宝收入过的那条秋裤。作为南方代表，心里真的有数。这种神物一般只现身在我的睡铺。I know I know， 度个外出的温度，势必要靠它来全权维护。如果有人管你 Guilty Beach 炎黄子弟前世居于岸上，哪里哪里美利坚的玛丽，她也会大喜，她表现一脸诚意。 She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My beauty you can see You know I am always sexy bitch 下一题我总是无法理解，老美不成想在雨里感受不到雨水，习惯白天洗澡夜里健身奔跑，开口闭口 Honey sweetie Oh my baby, yes, you, baby. 老妈说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剪什么短发穿什么裤子，男孩更要早早的在外闯荡，是历经沧桑顺便搞搞家业，准备报销你的祖上大爷。佛曰
何为众生何来平等，
在慢慢进化为金拱门，我只好只身一人欲罢买鸡腿啃啃，他插队少个他不准他爱面露凶狠，我两耳嗡嗡我在乎一声，小阀门这里不是你的梦，你应该给我有素质的狗稳稳。喜欢朋友见话我一路平安，外婆从来都对我超级
OK 不扯了，以上如有得罪纯属个人娱乐，多多包涵，各位看官记得点赞 Patty 景日光打了打了 view、yeah,